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好，我是朱恩蒙，欢迎来到世外桃源。
我是徐悦。
我是小谢。
哎，二位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谈一些，哎，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比较，比起小贝跟我做的节目就比较有一点学术性，对吧？因为二位都是有学问的人。
有学问的人。
有学问的人一点都没错。哎，我们要讲一些什么东西呢？因为你现在在家里边呢，就每天在看那个新闻啦，看完了新闻再看新闻。你觉得自己的是在这个所谓疫情之中啊，可是也有很多冷眼旁观的时候，尤其我们在国外呢，你就发现什么问题一出来或者什么说法一出来，那中国人是这样讲，美国人是那样讲，英国人又是这么说，对不对？我们这个个人的想法有多少呢？是受这个群体意识的影响？哎，你看我们前面讲教会意识，现在这个有学问的词又出来，这个词用的对不对？
嗯，可以啊，可以啊，是一个挺高深的词儿，高端的词叫群体无意识。
群体意识这说的太抽象，直白一点，就是就着疫情而言，你可以发现不同的观点，平时大家都有，只是平时大家不是那么关心新闻。这次就不一样，所有的人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都全部关注在这个事情，大家观点的区别就显露出来了，而且任何一个问题似乎都有两派的这个观点。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会接受某一类的观点，然后另一群人又会接受另一类的观点？
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站边儿，和一大堆别的人有类似的意见，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让我们反省反省，到底我自己的思维，我自己的判断有多少是我自己的。
因为他有本书嘛，那本书的名字就是叫，应该叫 The Crowd， 中文翻译过来是乌合之众，就是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或者现在不是很流行说这个同温层嘛，就是我身边的人，对，我们会找和自己的认知身份出身和教育一样的人，然后我们就会认为那个是整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子。
对，这是讲得很对，就显出我们这个节目那个杰出的地方。
就我们三个可以凑在一起聊天。
对，徐悦站右边，小谢在左边，蒙哥站中间。
蒙哥是表面上站中间，实际上心在右边。
问题就是这样，他不但自己是在右边，他认为别人也在右边。这就是我们的
哪怕你不在右边，你的心也一定在右边。
说一个具体的问题。
好，
就是疫情而言本身啊，不管你相不相信中国的数据，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管控啊是行之有效的，迅速把这个情形控制下来了。
对，
但是美国包括欧洲这些国家采取的方式就和中国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就着这个问题而言，有的人就认为中国大陆的方式是很有效，做得很好的，
是
美国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要不然的话这个疫情就这样迅速的蔓延开了，你看到现在这个样子。
嗯，
就这个问题而言，两位觉得如何呢？
因为我博士读的是这个人类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因为商学和经济学归根到底是研究人的在社会的一个行为和决定吧。
是马克思的说法，好吧，讲。
这不是马克思的说法。对，刚才这问题涉及到这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问题。
嗯，
但是徐悦和我在这个中国大陆接受的教育，
嗯，
可能到现在也都是差不多的。那就是说呢，西方社会是极度的个人主义的，而中国社会呢是集体主义的，个人是重要，个人是这个整个大集体里的一个螺丝钉，这个国家需要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你崇尚这个是雷锋精神。雷锋精神不知道蒙哥知不知道？
这那个还稍微知道一点，
就是要去做好事嘛，把自己放到一个集体里面。但是我们的生活经验都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
经济学里面的社会人类学和或者是人类行为学来讲最出名的一个学者叫 Hofstede，今年的二月份去世了嘛？
哎呦，不是武汉肺炎吧？
他是提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框架，就我们研究这个东西的框架。
嗯，
他本来是在荷兰是一个大学教授，结果这个 IBM 公司啊，在60年代呢，就请他做一个公司内部的调查。
嗯，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问卷，因为 IBM 公司在60年代，他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除了苏联和中国啊，社会学者非常少有的机会把同一个问卷问给不同国家的人。你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就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问题。然后他把这些不同呢归结为了几个方面。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那个时候中国有发到问卷，那时候还没有是吧？
没有没有，有香港和台湾的。那他也是发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呢，包括这次疫情也非常的明显，集权主义国家他的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其实是很差的。
你说集权底下的他对社会的责任感是很差的，哪怕他可以表现出一个好像大家行动很一致是吧？
对，我们的生活经验都知道，作为华人在乎的更多的是我们认识的人。
那难道我还在乎我不认识的人吗？哎，
是啊，对啊，就比如说我们就这个英文叫 kinship，
亲人，
这些至亲。那至亲呢，再往外发展可能就是朋友、远亲。那再往下发展呢，就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就是我们认识的人，有交往的人。那再往下发展呢，可能是我们有一面之缘的人。那再往下发展就是陌生人。
啊，那中间还掉了一个一面之缘的人，跟陌生人中间还有我们的听众群。
哦，是，
这不能忘记了。
所以听众群也算我们的 kinship。
哦，那当然，那当然，非常近的 kinship。对。
那这种关系呢，就我们只对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人负责。比如说，你去看广东省，有很多的，比如说有些、这个、
警察，
对，或者是制毒的，他制毒的村子。
什么叫做制毒的村子？
就整个村子，他的生意就是做毒品。
有这种事情，我怎么都不知道？
有啊，有啊，有啊，还有电视剧来专门演这事。
哎，你不能像小贝一样看了个电视就来乱讲啊！
在广东省吧，一个村子，那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呢？彼此之间非常的和睦。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村子他是做假货的，做假药的，那他这个东西会去害人的嘛，但他内部他是很孝顺父母的，他赚这个钱他是为了把家里的条件改善，
那就是
为了母亲养病是吧，为了孩子过好一点的生活。他有一堆的理由让他的概念里面就是这些人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整个社会呢，不是，
那你干嘛讲广东，那中国好多财主不也都这样吗？
但是好吧。这个就是做毒品这个是比较极端嘛。
好，
当然这个大家也可以讲外国也有了，
叫黑手党。
那你说意大利到底是不是一个西方的国家？在欧洲或者在英国人看来，意大利不算一个欧洲的国家。
就是那他们算什么东西？
就算是就是欧洲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吧。
哎呦，果然你想当年意大利的这个几个皇帝打了英伦三岛来，你看看现在讲话神气了。
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好多这样的问题，很多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的知识分子，刚来美国的朋友啊，他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美国和中国到底差别在哪里？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中体现出来的，因为好多人在骂川普，就是老中啊，他觉得川普特别傻，或者是川普不负责任，把这件事情说得轻描淡写，美国的老百姓就不把这当回事儿。现在呢，他害怕了，又把这事说得无限的严重，大家又弄得很恐慌，所以就老中就有点看不懂，说为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个老中看不懂，老美是跟我们要讲的这种群体意识有关系的，是吧？
嗯，
一方面是老中看不懂老美，
嗯，
另一方面你会发现这个电视里，你如果老美可能也不见得看得懂老中。这些人在电视上讨论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虽然说我们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你看中国采取这样挨家挨户排查谁得了病，居委会的人员啊都迅速的把他接触过的人都找到，行踪被监测的非常的清楚，在这个治病上确实是很有效，体现出了某种
优越性。
对，不用优越性这个词吧，但是你问大部分人立刻的第一反应会是这个肯定在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前一阵子纽约州疫情爆发了，爆发得很厉害，有一天川普发了一条推说他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这个
纽约州给他封了，
三州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就像当初中国武汉封城一样。
对对
啊，但是纽约州的州长这个 Andrew Cuomo立刻就反对。
我记得纽约州长知道这消息以后说他很不高兴，最后还说了一句说可能是违法的。 如果你敢动宣布，我就告你。
违宪，违宪，对对
对
对
对，
是违宪。而且最近德州哈，有人要告这里的这个县长嘛，所有的不是很重要的生意都不能开门嘛，
对，
是不是？所以卖枪的不许开门。
哎呀，那怎么行？
卖酒的可以开门。这个人要告他，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规定教会不可以聚会，这里已经有人要告他，说他违宪，说我们有宗教自由，你这个时候把这个枪店关了，卖枪的店才是最重要的店，卖酒的店算什么重要的？
比教会还重要。
先讲这个事情的本身啊，直到如今川普和他这个 Dr. Fauci 还在同一个台上，你讲东他讲西，还有好几个州他说不管制他就是不管制，你觉得美国到底是在搞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是他们笨呢还是怎么样？
我插一句啊，就是中国的情况我也是听说啊，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就是这两天这个武汉不是又有几例吗？现在中国每个人呢手机里都得有一个码，叫做
对对对
健康码，
这个听说了。
如果这个码是绿的，你
就
可以随意
出
行，去
对对对
出小区，去超市。当发现这个疫情的时候呢，那你只要扫这个码，你去过哪里都知道有一个病例，比如说他坐了公交车，
是
大家都扫码的，他就把那个时段的所有扫过码的人的码全从绿的变成黄的，一变黄以后，你只能去集中的那个管理处去报道，不然你哪也去不了。这就是科技结合了这种集权加上疫情的管制。上一周的那个 Economist 就是经济学人，就想说政府这个太爽了。他很有可能这个疫情走了以后，
那当然了，那肯定的。
这个就很像这个启示录里面说这个是吧？你得有这个瘦的
666瘦的
芯片，你才能去做生意是吧？就很像这个。
他们现在量体温不是就在人的额头上量量吗？看有没有瘦的印记。这东西是政府是只赚不赔的，危机要好好利用嘛。美国这个谁家的？
这个 Rahm Emanuel 这个奥巴马以前的这个幕僚长讲，
对 对, 对，
绝不能让每一个危机浪费掉。
对，
这是左派的著名说法。这个问题再往深层次的看的话，背后是什么的之间的交锋呢？监控的严密啊，显然对于安全、公共安全而言很有效。但是它显然限制的就是人的自由，所以这是一个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冲突。
美国人是不会考虑的，光是我电话的内容交给政府他就不可能，哪里我所有的行踪政府都晓得，但美国人是绝对不可能吃这一套的。
但现在的行踪政府不晓得，但是那个data 公司都晓得。
那是不错，可是data 公司不能把这个卖出来，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不可能投降的一件事情，我不可能把这种个人的行动的自由这方面的交给政府去管。权衡一下利弊的话，美国人说那我死掉就算了，我要再这样活下去。
他另一个例子很明显的就是反恐。
对，一点都不错。
你如果把所有人的信息都掌握到丝毫不差的话，那恐怖分子他也就无所遁形。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权的冲突一直都存在，
那当然，对，
在这个疫情上也体现出来了。
美国反恐为什么不能像这个中国打压维吾尔一样的？不可能的事情，
先关起来再说。
这个是单就问题的本身，就是说看中国蛮容易看的，中国人看美国他会不懂。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不晓得政府跟人民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在这种群体意识底下已经好多代了，甚至可以说几千年都是这个样子。美国人的政府他的权利是被人民限制的，不是说政府反过来限制人民的权利，因此我们就很难看得懂另外一个国家他们的人在想什么。不管媒体怎么说，其实这个川普这个老头啊，他是心机是很深的啊。你尤其开头的时候，你这个疫情越严重啊，他越要说没事儿，因为你不能让经济垮掉啊，反正他老脸皮厚嘛，对不对？他一开头他一定要把他讲得轻松一点，反正他旁边已经有人在讲很严重啊，是吧？你这跟唱双簧一样，你说难道他不知道很严重？他当然也知道很严重。那中国人就没办法想象，习大大跟李克强上台，一个讲东一个讲西，两个说法不一样。嘿嘿，你得考虑一个可能性，一方面他们的政治运作就是这样，他虽然不能说是完全透明，可是实在是比中国透明了很多。那两个意见一起走有他的好处的，再加上很多的情况实在是不一样，像我们在美国住的这些社区都是平房，都有院子，这一条街上就那么十几二十户人家，那平常也不见面，就是有人出来遛个狗。像这样的社区跟高楼的这个 apartment
像纽约一样，
相当不一样。那你看现在疫情爆发的地方，纽约那就是像中国的这些高楼，旧金山、西雅图那都是比较挤的地方，可是其他的地方就包括我们德州在内的话，你在这个住宅区里面真的是还可以。因此地理环境的不同，就让老美呢他心里面想说 OK， 你等了有问题再说。只是说在老中的眼里看别人，他就觉得别人都是傻蛋。你看我们的方法多好。
是傻蛋还是撒蛋？
啊，傻蛋。中国人不太认识撒蛋，中国人要是认识撒蛋我们就还有希望。
很多人似乎很容易的为了安全的原因就把自由放弃了。在美国很明显能看到这双方的这种分歧，就是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左派总是觉得说，哦，我们应该这样强力的控制啊！你去看那些赞同那种比较严格的这种封城措施的，多半是民主党。
真的，
右派的州长，你去看的话，相对来讲就是那种。
但你这个是有 bias， 因为人口集中的地方都是左派的州长。
佛罗里达的州长就是右派嘛。
嗯。
你们 Georgia 的州长也是右派啊，对不对 ？Brian Kemp 是很那个。
对，现在疯了。
Virginia 还是 North Carolina 的州长，反正也是一个民主党。说我们封要封到6月10号。
六月十号，对。
对呀、啊、，Brian Kemp 是迟迟不封 Georgia， 都说你赶快封赶，他就是不下这个令。这个其实你仔细看是很明显的。民主党左派他是 very easy， 就是说我们要用更严厉的措施控制住这个疫情，他把安全看得比自由更重要。那右派来看就说，哎，是。这个问题现在是有可能死人，但是我有一些基本的底线不能触碰，哪怕是有人要死，考虑考虑到底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值得为了这样的公共安全。
这个就老蒋讲的嘛，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对吧？那个时候我还没生出来前，他抗日的时候讲。那我们虽然谈得很开心，可是得转回正题了，因为我们究竟是一个啊基督教的节目，对吧？那二位兄台觉得像这样的文化差异啊，群体意识的不同，对于中国教会有没有什么影响？可不可以在教会的运作上看出来？
我说一点感想嘛，就我觉得人、虽然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吧？但是我们也很难摆脱自己的教育、自己的背景，
对，
和自己对这个一个系统如何运作的一种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有限的观察吧，我就觉得。这个痕迹很明显，当一个大陆的弟兄掌管一个团契也好或者一个教会也好，他的运营的方法呢，运作的方法其实很多是和他世俗的一些经历和经验是有相关的。
那肯定的，
我感觉他的比如说有些时候他运用一些方法就很像国内的单位，他可能在国内的时候会在单位里面看到这个单位里的领导，如果是医院的院长啊，或者学院的主任啊，或者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啊，政府里的处长啊，他看到这些领导，他这些是怎么操权来运营这个体系的。那同样的，他也用同样的方法来管理教会，这个是有很大很大问题。
对啊，那只是说我们需要知道说，尤其就是中国的背景来讲呢，怎么样改正这个缺失啊？我们能不能从观察美国的社会里面呢学到一些东西？因为主耶稣讲的很清楚啊，你们不可以有君王为主，大臣操权。对吧？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中国人除了这个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难道是教会是走民主路线吗？这个徐悦你有什么看法？
一方面是一些教会里的这个负责的人受到这样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会众，因为长期以来我觉得这种大一统的文化的传统啊，
对，
我觉得这个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所以他们也习惯于甚至喜欢这样的方式。有人喜欢管人，也有人喜欢被管，就是这样。
而且他就不用负责任了。
对，我在想这跟圣经怎么联系上来哈，就是最后来讲，因为在教会里的运作唯一的权威是圣经，对吧？如果按照这个蒙哥的这个长期以
来
的
教
会运作路线呢，这个外邦人教会唯一的权威应该是保罗在圣经里的教导啊，这个我们说的没错吧？
你要我讲多少次？你说的没错，
就是使徒保罗现在我们中间啊，所以大家一般来讲在运作的问题上的时候，一方面不太去回到圣经去寻求到底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而愿意去看一些这个 愿意就是比较单纯的去服从这个教会的领导啊，当然服从领导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错误，但是如果这个领导们所做出的这种决策，圣经教导的运作的做法有不同的时候，你起码应该要讨论一下。
这个在曾经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当然这是蒙哥道听途说的消息啊，不见得准确。就是说我们教会的这个负责人他是个小摩西，而我们负责服从摩西。假如这个小摩西错了，那小摩西跟神负责，责任不在我们身上。小摩西那也有他的功课要学啊，这整个的是神的设计啊。但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就是服从他，顺服他。这在中国教会、家庭教会曾经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
然后由此衍生出去的呢，就是因为这种大一统观念的深入人心吧，以及安全考虑的角度出发。华人教会中会觉得，如果其他的教会都这么做，或者有一个大的教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样做肯定是安全，很怕这个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当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或者说法看上去有冲突的地方，实际上又并没有违背圣经的做法的时候，常常就会受到很多的阻力。
对，徐月讲的这个安全啊很重要，就维持现有的体系，现有的这个萧规潮水不要乱动。其实很多时候啊，现在教会他所维持的那一套呢，从前立规矩的那些人早就不在了，可是他觉得不妥的，他觉得不安全，我们就这么走呢不会出乱子，那这个时候教会的死亡率就很高了，很快就枯干下去。那只是说我们可以在旁边讲评啊，你怎么给一个实际的意见，当你看见一个教会或者弟兄姐妹真的是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怎么样踏出一个不一样的脚步，有没有可能从这个美国社会的观察里面给我们一些教训，给我们一些建议，怎么踏这个第一步，咱们别讲得太远。
从美国社会的观察
啊，对啊，你平常可以看得见的东西。
我的建议走这个硅谷模式。
什么叫做硅谷模式？
硅谷模式就是你大家都先在什么 IBM 或者在什么 Google 里面，然后完了自己弄差不多了，自己就出来弄个什么，弄个 Zoom。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如果你觉得这个教会太大了听不到你的意见，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很对的，很符合真理的，那就出来自己。
你是鼓励创业像徐月一样是吧？
不要吵架，
或者说吵够啊，觉得没希望。那徐月有什么建议啊？你觉得可以怎么做？
首先觉得要开放言论，要在这个很多的这个、
惹事儿。
但是这个很多时候可能要首先心态要平和下来，要允许教会里有
这太难了。你说谁允许？
那你给提示一下，什么叫在美国的社会运作中发现？
我不知道，这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这么多，总得学以致用，对不对？因为你说在教会中开放允许，那谁不开放，谁不允许呢？为主的他已经是掌权的，他要维持现阶段体制的这些人，那你跟他谈是白谈。而且谈到最后你自己可能会很受伤，可能会很失望，对吧？
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是摆明了不听其他人意见也还好，怕的就是说本来听你的意见突然间就不听你，就是属于如果内部搞一些权力的斗争啊，还有一些
这肯定会有的
争权夺势，这个拉帮结派的那一套就不太好。
对，有很多的状况是这样子的。你在北美受这个神学训练，然后到教会来，他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说我是特别的神职人员，我是神所呼召。那虽然来的时候因为美国的民情啊，所以他必须表现出某种的民主情怀啊，弟兄姐妹有什么意见呢可以讲，可是真正到点上呢，你很可能吃的不是胡萝卜而是大棒子，这是非常可能的。
对对，说到这个我也是说，就是说作为教会的领袖们啊，咱们如果有教会的领袖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就是有一个下面有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想做什么事儿，你就放手让他们去做啊，不用
了得嘛。
这是一个重要，只要他不是在这儿传邪教或者是搞出什么很异端的东西，就大他们想办个什么聚会啦，想要怎么怎么样随便，就不用担心。你首先有这个心态，
你这太天真了，你这话就跟习近平讲还有可能。
我觉得就算有大教会的负责人在听我们节目，也听不到这儿，听那个开头什么乱七八糟就关了。
其实如果回归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初代教会起他们建教会，你说哪有些这些现在的模式啊，对不对？保罗都是一开头去到一个会堂，看到一帮人，然后就进去跟他们辩论，然后或者在家里聚会，或者再怎么样。 教会里的带领出来的长老也好，执事也好，他圣经有要求，那你觉得你是做这方面的人，你就应该按照这个要求来对照自己，其余的就没有什么，对吧？其实这个应该在这个没有什么一种所谓组织的束缚也好，或者现在今天搞出来的宗派呀、啊，或者怎么样，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新皮带慢慢又变成了旧皮带了，我觉得。所以要是能够说，就是放开了，就是让大家只要是遵照圣经，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话，也许会好一点，也不一定。
教会的负责人有一个基本的职责，就是防范异端。什么样是异端呢？那异端的初期就是像徐悦这个样子。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